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一个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十五章六节到十七章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十五章六节到十七章五节这个段落，讲述到摩西继续向选民讲解有关安息年的规定，对待奴婢的条例，投生牛羊的条例，以及三大节期，即是逾越节、七七节和住棚节的相关规定。同时呢，摩西亦都提醒百姓要秉公进行审断。神吩咐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是要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的，要得那地为业，那他们是必须如此。好多人认定贫穷呢是穷人自己不争气，这一种的想法呢很容易令人对穷人是吝啬硬心，亦都不肯慷慨解囊。我们呢不要用种种理由来到去轻视穷人，无论他是哪个，或者贫穷是出于什么的原因，我们都应当顾及他们的需要的。以色列人在奴仆服侍自己六年之后呢，是要放他们回去给他们自由的，并且也都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直到他们有其他生活来源为止。这种人道行为是承认神创造了每一个人，并且赋予每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也都令到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本身曾经一度在埃及为奴，现今的自由呢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现在就不像往昔的奴仆那样，但是这些来自神的教导呢对我们仍然适用的。身为雇主的必须尊重雇员，并且在经济上呢是公平的去对待他们。神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去到神所指定的圣所所在的地方，他们是要去守重要的节期。凡是前去守节的人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比例来到向神奉献的。神并不要求我们的奉献超过自己的能力，不过神却要我们有甘心乐意的态度来到奉献，这样就必定蒙福。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哇，十分之一可能是一个重担，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十分之一是太少的。那你可以看回你所拥有的，再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着比例奉献给神。摩西预期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虽然有民族领袖约书亚，但是他们最后都未竟全功，不能够呢选出约书亚的接班人去作为属灵的领袖。 没有领袖以一种公平智慧的态度来到带领各支派各地区，亦都没有领袖使到各城邑能够去过敬畏神的生活。他们没有指定智慧的审判官和忠心的官长。我们看到百姓都悖逆神，不公平的事情危害着整个社群。由此可见，选贤任能是现任领袖的重大责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的影响力力所能及的地方，例如家庭、教会、学校、工作场所当中，有没有产生公平敬虔的风气深入民心呢？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没有正直的领袖，必然是后患无穷的。不可将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在这里摩西提出了这个命令，可能正正就是因为有选民将有残疾的牛羊作为祭牲献给神。人经常会受到试探的，希望可以给神的是少一点，以为没有人知道真相。奉献的态度显明了我们的优先取向，如果将剩低的献给神，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毫不重要。你要让神优先使用你的金钱、时间、才能，这样才算得上尊崇神。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生命记》第十七章其余的内容。《生命记》十七章六节，摩西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看到吗？神对无辜者的保护是几个无微不至呢？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他不喜欢邻居，就急急忙忙地走到审判官那里去控告说，哎，我邻居拜偶像。要定一个人有罪呢，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神处理所有的问题呢，都是很公平的。在神权国家，百姓要将案件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来到处理。神权国家并没有君王，后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神是许可的。诗篇106篇15节记载，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里是对于旷野经历的回顾，亦都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其实世界就会大乱。神满有恩慈，因此常常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神是应允以色列可以立王，早在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就为君王定下了法规。生命记十七章八节，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如果两个人为了一件重要的事产生争执，而双方都持有各自有力的证据，那怎样解决呢？生命记十七章九至十一节，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因为律法呢，冇将细节定死啊。咁出现争执嘅时候呢，选民就将案件送到祭司嗰度，百姓系要接受祭司嘅裁决嘅。唔服祭司判定嘅，就要被处死刑。唯一有记载嘅例子呢，系喺哈该书二章十一节。但我相信呢种嘅例子呢，仲有好多。如果律法上明文列出问题同埋裁决嘅原则呢，咁样就冇必要再去揾祭司噶啦。但是当非找祭司或者审判官不可的时候，那他们所进行的裁决呢，就要定准，而且是必须遵守的。神知道有一天选民会要求要一个王，就好像其他国家一样。 神话那个王是必定出自以色列民，不可以是外邦人。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些规定是给君王的，后来所罗门王违反了这些规定，首先他加添马匹。当时所罗门马棚的废墟非常大，有好几个位置都挖掘到其他的马棚。神是反对这些事的，养马会令到人和埃及是纠缠不清的，因为埃及所饲养的马都是最好的马匹。其次，所罗门有很多妃嫔，神在选民还未有立君王之前已经警告说小心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所罗门他是有很多妃嫔，最终令他偏离神的道路。第三，神警告不要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他就做了这种事了。其实这些事情是从大卫开始的，不过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要建造圣殿，所罗门呢，他却是为到自己继续的收藏金银。这些就是所罗门败坏的地方，在他统治之下，沉重的货税导致以色列国走向分裂，而当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了。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至二十节，摩西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君王是必须遵守神的话语的，他要将来自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并且在他有生之年每日都要好好地诵读神的律法。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规定要以色列人照顾祭司，神又提出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要选民远离拜偶像的习俗，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有任何瓜葛。跟着呢，摩西就讲到先知的问题，这个是申命记当中最奇妙的一部分，是关系到主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到的先知的预言。关于先知，摩西告诉我们听怎样去判定真假，这些教导很有趣也都很重要。申命记十八章一至二节，摩西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都是出自利未支派的，所有的利未人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没有分到土地的，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用特别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神并没有提及君王的薪俸在哪里来，却是颁布条例去指示祭司的薪俸，正如传道人的薪酬一直都是教会当中一些敏感的问题。神在这里很明白的来到去说明，这些是祭司所应得的。申命记十八章三到五节，摩西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神在这里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神在世上作工的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将牛和羔羊的前腿带来，那传道人就可以吃得好好的了。这个原则的本意是美善的。生命记十八章九至十二节，摩西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祸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者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在这里摩西列举了选民进入迦南地之后绝对不可以效法或者跟从的各种可憎行为。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是不可以求助于当地外邦人或者是异教的习俗。这个警告其实在新约圣经都反复提及。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保罗就警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以色列人求助于无形的撒旦的力量，其实撒旦是真实存在的。神警告过百姓不要陷入拜撒旦的活动当中，这些是神所最厌恶的事来的。沉迷占星术当然会有危险啦。在《生命记》第十七章，我们就读到神不准百姓拜太阳、月亮、星星。但是今天呢，有很多人他们强调占星术过于去研读圣经。占星术的书呢，充斥在商店、杂志架，媒体亦都推波助澜。无论去到哪里，到处可能都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是厌恶占星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令人远离永生神，亦都令人陷入黑暗的权势，转去拜魔鬼。魔鬼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灵界是由一群堕落的天使所组成。人呢，往往对灵界是很好奇，甚至会用一些毒品、药物和其他他们用得到的方法，想去跟这个无形的灵界来到有所接触。撒旦是很乐意跟这些人接近的，并且会千方百计引诱他们。神的儿女要远离这些事情，凡是向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信心软弱，并没有真正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他们会远离圣灵和神的话语。神就警告过百姓要规避这类事情的发生。神过去的警告和预言是非常之精准，而神的打击率也都是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那就好比在棒球比赛当中，神每次都打到全垒打，所以我们要一生好好跟随主。生命的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就是为了这些事，要将他们从地上赶出去。而神呼召以色列人呢，是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上文当中，摩西警告以色列民绝对不可以效法迦南地诸般迷信的宗教行为。跟着呢，作为对策，神就应许将会出现的，可以向以色列百姓讲论这位独一真神旨意的那位先知。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在这里，摩西论到将来要产生的先知制度，是源自于出埃及第一年的三月，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领受十诫的时候，摩西自己在神和百姓之间担当了仲裁的那种作用。当时摩西将神的旨意告诉百姓听，又将百姓所讲的说话传达给神。以色列民要听从神的先知，为什么？因为先知告诉选民听什么是真理，这些就是基本的理由了。至于第二个理由呢，是要预备他们听从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最后的先知主耶稣基督。今天呢，还有人问，为什么神没有将自己显明给世人来看到？其实呢，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神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写了结局，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说话要对这个世界说了。我们是要听，是要仔细听神的话语的。根据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的记载，主耶稣变像的时候，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信徒是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说话。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终极的启示，是神完全的启示，亦都是神对人最后的启示。这些就是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讲到的。《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自死。先知是传达神旨意的代言人，因此先知呢是一直都会讲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等等。与此同时，他们是宣告神的信息。身为神的使者，先知奉神的名所讲的说话是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第一，真先知必须奉神的名，根据神的名去宣告神的话语。第二，真先知必须只是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百姓都有义务绝对地顺服先知的话语的。主耶稣他一再强调，他的说话不是从自己而来，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例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以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就讲了好几次这样的说话。他说他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和十七章八节的记载，当主耶稣结束地上的服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作最后的报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说话，神是不会说那些圣经没有说过的说话的。神是会重复在圣经里面，在基督里面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说话。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去接触占星术的原因。人的天性呢，好像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事的。人想知道神秘的未来，想知道 听日到底发生咩事，未来会发生咩事。其实呢，未来就系、是、对我哋嚟讲呢，一道已经关上咗嘅门。记忆只能够带你翻到过去，但系就冇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去到未来。未来闩咗门，门上边系写住关门。今日呢，系会成为明日嘅昨日。从时间同埋空间嘅角度嚟讲，人系好有限嘅。未来就系人类所不能掌握嘅领域，唯有神先至知道未来嘅。未来是属于神的。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于我来讲，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中应验了的预言。整本圣经在它写成的时候有四分之一是预言的，而当中绝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因此假先知出现了，他们想要同神的真先知一样地去拥有地位和权柄。那以色列人是怎样能够拒绝假先知保护到自己呢？其实神就已经定下试验的方法，让选民可以知道到底他是神的真先知，亦或是反对神的假先知。显然百姓当中有假先知，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将神的法则应用在判别的工作上。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到底选民怎样知道一个先知是真定是假呢？其实我们都要按照神所定的说话，按照着神给我们精确的法则来到进行分辨的。今天我们分享圣经的学习就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